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取消两任制的限制，习近平为自己终身掌权铺路，中国民众对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反应强烈，但是网评受到控制，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访问首尔，民众抗议声不断，美国有一份报告大胆的假定中国可能会抢在台湾宣布独立前先对台湾发动突袭，并且指中国可能会在攻台前先发动暗杀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行动，这真的可能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在星期天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被广泛认为是竭力模仿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毛泽东实行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极大和连续的祸害。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且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习近平如今公开采取行动以恢复终身制，使自己可以在最高领导人职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局面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强烈担忧。自从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不断采取行动，将中共及其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上，采取种种措施打压和扼杀来自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并且把自己树立为不容置疑的中共的核心和化身。在当今中国被众多的宪法学者认为是荒唐至极、公然违反中国宪法的妄议中央罪成为正式的罪名。因此，鉴于修改宪法使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在任至死的提议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而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观察家们预计有关的宪法修正提议将在3月间中国全国人民大会年会召开时获得顺利通过。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而且是为什么中共宣传机构选择先用新华社英文稿的形式发布这个重要消息。新华社的英文稿非常简短，没有提供多少的详情。而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应，但是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震惊和恐惧，而这显然不是当局希望看到的。新华社随后删除了微博的有关消息，转载这则报道的多家中国媒体也关闭了对这则消息的评论功能。很多人担心，通过修宪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无任期的连任，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好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做出了以上表述。一天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的帮助了韩国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且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和和解。 他说，虽然奥运会已经结束，我认为保持南北对话的气氛非常重要。我请求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对话，达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也支持朝鲜与美国为达到这些目标举行对话。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奥闭幕式的时候，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布鲁克斯坐在同一个包厢里。伊万卡是不是尝试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中国曾经表示，美国跟朝鲜应该直接对话处理核导弹的问题。金英哲星期天在平昌表示，朝鲜有充足的意愿跟美国来举行双边会谈。就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朝鲜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韩国回国。与此同时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韩国政府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跟韩国官员会晤，并且在星期二回到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在会见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的时候说，虽然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保持南北对话的气氛非常的重要。金英哲现在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据信他在2010年朝鲜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事件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韩国部分民众星期一在金英哲下榻的饭店附近示威，撕碎了印有金英哲头像的布条，焚烧了朝鲜的旗帜。稍早以前，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说，韩国政府了解民众对朝鲜代表团来访的不满，但是认为跟朝鲜对话是改善韩朝关系的一个机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报道。现在呢，白俄罗斯总统是感谢中国帮助开发射程能够达到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战术导弹。俄罗斯现在积极向越南、印度等中东的邻国提供先进武器。在这同时呢，中国跟白俄罗斯等等俄罗斯邻国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也同样的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几天前所举行的白俄罗斯建军节庆祝仪式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讲话，特别感谢中国帮助他的国家开发能精确打击的尖端武器。卢卡申科说，布罗涅兹火箭炮系统所发射的战术导弹的射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300公里。由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发研制的布罗涅兹系统，除了能当作常规的火箭炮使用外，利用这套系统还能发射战术导弹。军备问题专家们说，这套系统的发射车底盘来自白俄罗斯，而导弹的弹体、发射管等系统来自中国。中国所提供的是东风12战术导弹的出口型，白俄罗斯引进之后，在中国提供的配件基础上就地组装生产。白俄罗斯的大型载重汽车技术世界闻名，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是战术导弹，其他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底盘都从白俄罗斯进口。通过合作，中国能从白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而白俄罗斯也能填补导弹研制和生产领域的空白。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一直密切，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据报道，白俄罗斯的一些相关高级官员访华时也曾去中国的有关导弹研制和生产企业参观。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军事技术合作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舍夫佐夫说，布罗涅兹系统目前已经装备白俄罗斯军队服役，这套系统被认为独一无二，世界上很少有相似的导弹系统能相比，这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当然，两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白俄罗斯目前在不断完善和提高 波罗涅兹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和命中精度。白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阿列辛说，相关白俄罗斯设计师在私下场合透露，导弹的实际射程目前可达到500公里，这意味着这种战术导弹能够覆盖莫斯科以及邻近的乌克兰，还有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卢卡申科10多年前就提出希望能够免费从俄罗斯获得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遭到俄罗斯的多次拒绝。与中国合作开发战术导弹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卢卡申科在报复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后，与俄罗斯相接壤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也都害怕重复乌克兰的命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军方领导人表示，白俄罗斯掌握波罗涅兹战术导弹后，白俄罗斯保卫国家安全的威慑能力将大幅提高。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俄罗斯刚刚宣布禁止白俄罗斯的牛奶和其他的奶制品的进口。此外，俄罗斯更非常不满作为盟国的白俄罗斯偏袒乌克兰。卢卡申科表示，作为斯拉夫民族，白俄罗斯人不会使用坦克，而是会驾驶拖拉机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卢卡申科同样多次拒绝了普京提出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要求。乌克兰一直担心，如果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那样将为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方便。中国与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加紧军事技术合作之际，俄罗斯同样在积极向中国的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等国提供先进武器。但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能够抵达莫斯科，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技术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中国，这些因素越来越使俄罗斯开始警觉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一家俄罗斯军事刊物说，俄罗斯应该密切关注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武器开发领域的合作。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参谋长叶欣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使用白俄罗斯的底盘，而中国的几款战略和战术导弹的发射车也同样使用白俄罗斯的技术，而朝鲜又从中国获得了这些技术，形势变得非常微妙。叶欣说，俄罗斯的不满反应不会在公开，而会在私下场合表现出来。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规划和军力部署中，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以及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因素未来可能会被考虑进去。已经把俄罗斯当成战略敌人的乌克兰也在积极开发战术和巡航导弹。乌克兰最近宣布已成功测试了几款导弹，甚至有乌克兰媒体称有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莫斯科。亦有俄罗斯学者呼吁尽一切可能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开发。目前还没有公开报道显示中国也在帮助乌克兰开发导弹，但乌克兰国防部1年多前发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和非北约国家。但乌克兰官方并未明确说明中国的军事援助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战术导弹未来也可能对外出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一些国家已经有意购买波罗涅兹系统。波罗涅兹系统在2015年5月9日的白俄罗斯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白俄罗斯去年已把这套系统分别在明斯克和阿塞拜疆所举行的武器展览上展出。一些阿塞拜疆媒体都在讨论巴库购买波罗涅兹系统的可能。阿塞拜疆获得波罗涅兹系统将能有助于对抗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导致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爆发战争，两国至今处在敌对状态。俄罗斯2年前曾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亚美尼亚也成为俄罗斯唯一和第一个提供这种战术导弹的国家。 阿塞拜疆为此寻求获得战术导弹，同亚美尼亚保持军事平衡。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由于波罗涅兹系统的许多部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如果决定向阿塞拜疆出售这种导弹，必须先获得中国的同意，那也意味着中国将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视为后院的外高加索地区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最近派遣了更多的军舰还有战机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而最近呢，俄军在叙利亚遭到很大损失，俄罗斯增强在叙利亚军力之际呢，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普京总统不久前还曾经宣布是从叙利亚撤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日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天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所率领的另一支俄军补给舰队也同样进入地中海，朝叙利亚驶去。这些俄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吃水线后表示，军舰上都满满地装载了货物。这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在更多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上2月21日也出现了大批俄罗斯战机，包括两架苏-57第五代战机、四架苏-35S 战机、四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一架 A-50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证实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 目前改叫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末配置了新式的引擎，一个多月前装备了新式的机载武器，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探测过北约的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同苏-35S 等其他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了 F-35， 美国也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也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把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也曾把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一传统，但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也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的俄制战机，或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把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也面临许多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也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打击。去年年末， 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在这之后，俄军在叙利亚的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受多次攻击，造成许多架苏-35S、苏-25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无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也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经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迫击炮弹的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日也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到巨大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次加强在叙利亚的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说不好。萨仁说，那里的局势现在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在当地作战和活动的各种组织或是力量，他们的背后都有赞助者或是有外部力量在支持，因此现在特别难说局势会怎样发展。俄罗斯增兵并把第五代战机部署在叙利亚，也被看成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信号。有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展示决心，将继续大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冷战结束将近30年过后呢，核防御还有核威慑再一次成为全球注视的焦点。美国五角大楼本月初公布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就把对美国从空中、陆地、海上发射的核武器，也就是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更新，同时还对本国的核武库做出了2项改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空基、陆基和海基，这是美国核武库的3个组成部分，预计10年后它们的使用寿命就要告终。专家们说，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核武库现代化，那么应用核武器的根本优势，也就是阻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受到破坏。
There is this notion that United States actions will cause an arms race.
有种想法是美国的行动将引起军备竞赛，但是我认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只是美国现在没有参加竞赛。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更新本国核武器项目方面抢先起跑了20年，而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五角大楼主张为美国核武库补充2种新的能力，一个是恢复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维持过这种能力，另一个是增加由潜艇发射的低当量，也就是低威力的弹道导弹。增加这种低当量能力将阻遏美国最强大的核对手产生非分之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它的低当量武器在小规模冲突中获取优势。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能回到10年前的路线，也就是双方都减少核武器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如今俄罗斯真的会让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以短期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势一些。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在全球最终消除核武器与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库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川普政府的新报告更多聚焦在第二点，也就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并把军备控制置于次要地位。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在情人节当天发生枪击案之后呢，一场全美范围内的学生运动就被点燃了。那次枪击案的嫌疑人曾经在那所高中就读，他用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杀害了17人。那么枪击案发生以后呢，民调显示支持枪支管控的人数呢，可以说是达到了史上新高。而学生们从佛罗里达州到美国各地，他们纷纷的走出校园，有的来到国会山去游行示威，有的在本周举行活动，他们呢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规。那么就在这个致命枪击案发生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副总统彭斯也分别发表了看法。美国步枪协会的警告说，对枪支管制太多可能会产生问题。那么有关的说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之后呢，许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保守派的大会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川普政府会来处理校园这个枪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Later this week, when the president meets with the nation's governo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ll.
本周晚些时候，当总统与各州州长在首都见面时，我们将把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川普总统和我们整个政府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来针对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将强力推动强调心理健康的全面背景审查，把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终结贩售撞火枪托。我希望国会现在终于有心来对这个议题做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是在大选当中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一些对枪支的政策上的管控呢，却与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例如说呢，像是美国步枪协会同时也同意在某些范围之内加强背景审查，但是像关于川普总统说提高买半自动武器到21岁年龄这样的限制呢，美国步枪协会则是不赞成的。而川普总统也说呢，要针对心理的健康加强审查。那么对此呢，美国步枪协会的执行官拉皮耶今天也在参加保守派大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拉皮耶怎么说。
But here's something we must be careful of as we go forward.
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必须要审慎，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火车。我们真的需要把您的所有医疗记录，或许是您与医生的谈话，以及您的处方信息，都提交给政府吗？真要把这些信息都存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吗？再比方，一位退伍军人前往当地的退伍军人医院，对医生说有睡眠问题，或任何人与医护人员分享他们的噩梦，这些都有可能触发警讯，被某地某人认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得拥枪的理由。
They all become potential triggers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could define as a mental health barrier to owning a firearm.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步枪协会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现在呢，产生两人意见不合的情况该怎么解决？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就算要来对抗美国步枪协会，但只要是对的事情，川普总统就会去做。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他昨天会见了枪击案的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幸存者。那么在当时呢，他就提到说要给学校的老师配枪。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会晤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有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呢，还有再度提到了给学校老师配枪，而且提到了有些人是退伍军人，他本身已经受过军事训练了。他并且说呢，如果有20%到40%的老师或教职员配枪的话，校园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回应了各界的反弹。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的说法。
我认为总统谈的是个人，有些人可以是老师，还可以是其他已经接受过或者可以接受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人员，并确保这些人在校内可以用上隐藏的武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存在将威慑潜在的攻击者。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说了，他说学校这些老师和教职员要来购买武器、购买子弹、购买枪弹的经费呢，将会由联邦政府来支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直播会上呢，被问到说联邦政府会是否会全部买单，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要给这么多的好几百万的老师配枪跟配子弹。那么这个赖莎则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出钱，只表示说校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呢跟这个家属还有幸存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聆听的沟通的一个程序。那么拉吉沙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枪支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聆听来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那么等到统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政策的阶段。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昨天会见这些幸存者还有家属相关的报道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详尽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
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声，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1999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5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6、7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
19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5年来继续在发生。
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21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
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说川普总统在下周呢将会见各州的州长，在当时呢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也就是校园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帕克兰市的市长杭斯丘夫斯基在白宫就说了，他说如果他能发生在这，就能够发生在任何的地方。因此他呼吁川普总统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跟枪支的问题。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外交战略。现在美国是把中国看作是战略对手，在这样大背景之下呢，现在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的在非洲跟中国展开竞争。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 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也非常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在非洲的这种投入哈，就是不管与它的贸易也好，还是跟它的这种投资这方面，其实落后了。这个尤其是跟中国相比哈，我可以列举一些数据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数字哈，就是在过去十年，就是说尽管就是美国在向非洲的这个外援上面其实还是一直在提供，就是过去十年美国向非洲提供大约有90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就相当于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90亿美元哈。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其实中国已经是在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48个非洲国家之中，有19个国家，中国都是他们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跟2001年相比呢，中国只是这个一个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在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2016年中国向非洲的这个出口达到了825亿美元，而美国对非洲的出口只有218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这个1/4哈，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现在意识到，在这方面，在非洲哈，美国跟中国的竞争中，其实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落后、处于一个劣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女士今天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建立新的美非伙伴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是发表讲话，她并表达了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她同时明确地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这个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川普政府真正看重非洲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和中东的公司都在积极地在非洲寻求商业机会。美国从聚焦援助转向商业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沃尔什在这个讲话中还表示，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要加强就是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哈，这个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哈。他说就是美国国安会目前正在继续研究，就是美国与非洲进行商业接触的各种新的一个途径和手法，那么核心就放在就是说如何进一步的就是。加强美国的繁荣，推动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看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大陆上不断的扩大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种举动哈。
是。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政策上的改动，或者说对于非洲的这个看法与之前有所不同以外，那么美国还将如何与中国在非洲进行这种竞争呢？
对，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繁荣与发展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润迪，他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美国需要改变对非洲这种心态哈，因为以前就是说你问一般人问，就是如果说他看问他们怎么看待非洲哈，他们都是把非洲看作一个需要美国的这个援助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么他认为其实美国人应该改变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应该把非洲看作一个这个机会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中国把非洲看作是一个机会的事实，应当对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刺激，促使我们更新我们在非洲运作的模式。
对，他就说，其实从克林顿政府以来呢，就是美国政府在朝这个方向，就是也采取了一些的步骤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还需要做的更多哈。那么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专家也都建议，就是美国需要就是要一个是借鉴中国在非洲这种成功的经验哈，不光是就是在那儿进行这个外援哈，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提供援助，中国也在向非洲提供援助，但是中国跟美国的目前为止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国是政府提供了很多这种这个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为 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包括融资，包括这个软性的贷款，甚至是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哈，就是政府的投入特别的多，就为中国公司在非洲发展哈开路，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那么所以有些专家建议就是说，要就是美国应该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更迅速的这种融资机制，为美国公司在非洲进行投资也好，做生意也好，提供一个方便，就是帮助他们在那儿建立一个就是在那儿有争取更多的这种机会。另外就是他们认为就是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加强的协调，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是市场经济，基本上是由私营公司来主导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对吧？所以他们就认为政府其实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加强各个部门，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部门在非洲也有很多的投入哈，就是像美国的这个贸易发展署也好啊，还有就这个美国的这个 USAID， 就是这个
国际发展署，
包括国务院的很多部门哈，其实都有在非洲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这个各种项目，包括就是说观察监督大选呐、进行培训了，还有医疗方面各种，其实美国在非洲也做了很多，但是就是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利用它现在在非洲所拥有的这种资源和资产，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当然其实这个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光是政策上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就是还必须就是说要参与到一些具体的这种项目上来，比如说中国在非洲拥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也好，这个资源也好，就是说中国从开始就是在那儿进行了很多这种大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建立医院、修建铁路、公路、桥梁这些东西，这个是让非洲人可以看到实际的实惠的这些项目。对，那在这方面美国方面是做得不太够的。对，就基本上啊，同时也认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就是创新啊这些方面，所以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优势，帮助这个非洲进行发展。对，
是。您刚才提到了美国企业啊，那么跟这个中国相比，美国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非洲来讲，
对，提到我们其实提到这个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一个竞争哈，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中国在那儿就全部就是一家独大或者主导，其实美国还有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在非洲也进行了很多年的经营哈，尤其是他们搞这个在那儿进行发展援助。那么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一个助理国务卿哈，卡尔森，他曾经在非洲什么像肯尼亚津巴布韦好多国家都做过大使哈，他所对非洲非常的了解。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搞的一些发展项目啊，的确是非洲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当然就所以也得到非洲人的赞赏。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所进行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好，或者说这个基建项目也好，是很多美国公司所不愿意做的，因为美国公司对于这个非洲国家一些国家存在的腐败啊，或者是法治这方面的问题，他还是有些顾虑的哈，所以不愿意在中投资。不过这个大使，他也提到，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优势，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使是怎么说的。
I think American investment and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教育、技术转让、创业精神等都是重要的。我认为美国在医疗保健、卫生、教育、农业以及电力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非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在今天演讲会，有些专家还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美国企业在非洲还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美国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很庞大的这个资本市场哈，就是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私营资本，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在非洲进行这个发展与投资。另外还有就是，其实美国在非洲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其实就是非洲人，绝大多数非洲人其实对美国是的看法是非常的积极的。这个超过了就是其他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另外就是说，他们仍然把美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他们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首选，这个也是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在非洲加大投资、加强商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在刚刚出炉的一份报告里面的大胆的假定说，中国可能会抢在台湾宣布独立以前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并且指中国可能会在攻台以前先发动暗杀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行动。那么中共的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另一方面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母校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呢，也是一波三折，台大师生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校园等等的问题呢，在星期天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有关于北京攻台之说呢，关于这一点，在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教授的黄介正他就进行了分析。
我以前在 CSIS 任职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国际安全部门，也就是坎森上校他这次发表报告的这个部门。那么这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总统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赶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而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主轴有两个，一个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越来威胁越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长期独霸，所以不管是军队没有遭遇到敌人，或者是在国际世界上面比较没有碰到对手，也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可能因此而松懈疏于准备。所以这整篇报告最主要那十八个剧本或者是案例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从那个报告的封面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时的照片，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突袭在作者还有研究团队来看，美国最近比较荒废，所以基于民间智库的一个立场，希望借由这个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那么如果解放军真的在台独以前来袭击台湾，美军来驰援台湾，究竟会不会来得及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黄介正教授他这么说。
美国会如何反应，到时候要看美国的总统是谁，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他对于美国是不是要参与，以及他身边的幕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美国的国会会有什么动作，这些都牵涉到预警的时间嘛。所以刚刚我们其实现在以美国、日本、台湾在西太平洋的关通系统，解放军只要有大的动作几乎都会事前都会有迹象，也就是说战略预警其实存在的，只是说战略预警对于事后的分析来讲很可能是一个预警，可是当时的人会不会忽略了那个预警，而最后造成了所谓的突发事件或者是奇袭效果。在整个研究报告中间有提到，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情报资料显示，而是这个情报没有被重视到必须要做出反应的时候。
那么中共中央最近提出了修改宪法，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做法呢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变动的剧烈，而且习近平呢有可能会变成终身制。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牵动武统台湾的时程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做法呢？关于这点呢，王丹他这么表示。
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非常的快，尤其最近马上召开中国两会啊，进行修改宪法，这些我想必在中共的国内和党内啊，会引起一番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麻烦。那么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去处理这些问题。短期看，我不觉得啊，包括像到2020年这么近的时间内，中共军队就会对台湾采取武力动作。那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存在，一个是习近平刚刚哈、通过修宪要让自己能够终身制，他是不是要有很大的精力来抚平党内的反对声音？他不会有那么快有精力再来处理啊武力攻打台湾这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准备程度到底到怎么样？我也不认为啊，因为中国的军改刚刚开始，那么真正的让习近平完全掌握军队，或者说中国军队把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到一个足以应付有可能面对美军的这样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这个时机，所以说短到2020年就会对台就发动什么武装袭击，我觉得不会。我其实完全同意吴汉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也不认为中共会直接的哈，就是登陆到本岛上，派军队登陆本岛，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以中国军队过去的从战经验来看啊，基本上他1950年代、60年代对印度的作战，还包括70年代末期对越南的作战，都是浅尝辄止，就是打一下边缘的部位，很快就撤回去，说明这个军队其实并不具备长期在另外一个地区驻守作战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但是他比如说把金门打一下，或者甚至把金门夺回去，或者进行海岸封锁，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但是即使这个可能性，那我也不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当然美中台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美国这边是不是能够发出足够强硬的讯号，阻止阻断中共啊这种武力冒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其实美国扮演的角色甚至比中国本身都还来得更加重要。
那么回顾台湾最近呢，在外交还有两岸人士上出现了改组，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动对于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评论人士任教台湾的吴汉教授他这么认为。
新内阁人事的安排，那么我看到这个吴钊燮去当外交部长，那么这个陈明通去当这个陆委会的主委，这两个人事其实是跟这个阿扁执政的时候也都相关的。
对，
那么因为这个吴钊燮当时是驻美嘛，驻美代表，所以他对外交事务他不陌生。那么陈明通对于这个两岸的事务他也不陌生，而且他在这个两岸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也都蛮熟的，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人是就绿营的安排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政策，这个蔡政府的政策最后的主导权还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手上。那么在对美政策上面，我相信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美台关系好像这个非常的好，对，所有的这个法案也都帮台湾这边都不断的去铺陈。可是越是这样，在两岸问题上面，它就面临了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了，对不对？将来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到底要怎么去化解？那是不是因为派了陈明通来就可以去处理掉？那么那个通关密语到底解决没有啊？我们讲的通关密语就是九二共识或者不用九二共识啊，反正你总是要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政治基础嘛。我想这个大家才可以往前走。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因为绿营自己本身所坚持的就是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大陆不能接受嘛。那这个将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这个了解互谅解的一个地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要去这个运作了。那至于说对于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安排，我觉得这个是在绿营本身自己独派对于过去这两年来绿营在人事安排上在政策安排上面已经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为用了很多什么所谓的老男男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在国安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遂行自己绿营的基本的主张。那所以那现在把人换掉了，把这个正牌的绿军放在台面上了，我相信这个可以满足这个独派的期待。那么既然可以满足独派期待，在团结自己内部的基本盘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到今年年底的这个选战，一般都认为说现在民调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既然民调不好，所以要回过头来巩固自己的内部，这件事变得很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年初，中国在台海中线启用 M503 民航航线，引发了台湾政府不满，指责中国没有跟台湾协商就进行使用这个航路，影响台海民航安全。那么一个华盛顿智库呢也说，北京当局做法呢再次反映出中国可以为了利益不惜违反国际规范的中国特色。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针对台北与北京有关 M503 航线的争议，哈德逊研究所在其网站上称，中国的做法不仅违反台海两岸协议， 威胁台海现状，更代表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那就是中国会采取违反国际法、协议和常规的行动，以推展自身利益，充分反映出已经成为流行说法的所谓中国特色，那就是北京只要享受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好处，却坚持它有自己与这个国际秩序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星期四，在哈德逊研究所以中国在台海设立自己的规则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包括单方面启用 M503 航线及多次军机绕台演训在内，北京一连串对台施压的行动以及在其周边地区的海洋活动，都显示中国在台海自设规则，不惜违反国际规范以获取自身利益的特色。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主任的道格拉斯·费斯说，国际社会必须注意中国正在对台湾做的各种压迫行为，因为这涉及整个国际秩序是否得以维持的问题。费斯说，
Cyber subversion, economic coercion, territorial bullying, subversive political...
网络破坏、经济胁迫、领土霸凌、颠覆性政治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对美国、对台湾和对整个区域形成的挑战。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实验场和一个前线，这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
美国退役海军中将福克斯也表示，中国只有在国际法对其有利时才遵守，但是从中国近年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作为及岛屿建设活动来看，中国并没有兴趣遵守国际秩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中国过度的领土主张而要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原因。此外，目前是美国最大造船厂亨廷顿·英格尔斯副总裁的福克斯，对于台湾防卫能力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侵略的问题表示，虽然台海两岸只有100海里的距离，理论上侵略台湾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要对台湾进行2栖攻击非常困难，代价也极高。费斯、福克斯及哈德逊专家克罗普西都表示，随着川普政府主管亚太政策的团队人士逐渐到位，其对台政策也正在成型中，这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但可以确定的是，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都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川普政府配合其宣示的印太战略也大幅提高国防开支，这也是可以看出美国是否认真看待对东亚或其他地区盟友伙伴安全承诺或义务的最重要依据。对于 M03 航线的使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这是为了缓解地区航班快速增长压力，中国启用此一航线完全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无需与台湾沟通。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说，台湾交通部已致函国际民航组织表达台湾立场，重申对此一航线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的关切，同时也通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台湾发声，希望中国就此议题与台湾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哟。